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先来读两处地方的圣经。第一处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愿你给我们这个莫大的救恩，你叫我们这般本来是这么败坏不配，但是你把你的救恩，你把你的宝血，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我们也能够来得与你的性情有分。主，这个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主，当我们早上来到你跟前，我们一起主啊交通主你自己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先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主耶，你也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不是向着任何的事情，也不是向着任何的人，那是向着你的，因为你是我们宝贵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牧养我们的主，你也是喂养我们的主，也是那位将要来叫我们得赎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都交给你。主，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在你的教会里头，好叫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过去两个月呢，我们开始交通到圣经中有关婚姻的教导。婚姻不是人自己的概念或者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婚姻乃是创造宇宙的神他自己的心意，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当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时候呢，就设立婚姻了，并且神设立婚姻是有他的目的的。第一，神设立婚姻是要帮助人去侍奉神爱神。第二，神设立婚姻是要通过人的婚姻家庭去得着敬虔的后裔。第三，就是通过设立婚姻，神要通过人的婚姻叫人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跟与主的心情有份，更像他。第四，神设立婚姻是要借助婚姻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不但这样，如果我们综合以上几个目的呢，我们就看见婚姻的目的就本身就是为着基督和教会的联合。这是我们上个月所交通过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神如何设立婚姻，达成他 为人设立婚姻的目的。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节圣经被人称为说是个婚姻的蓝图，里头包括很多很重要的有关婚姻的真理和原则。这一节是全本的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圣经中重复出现的经文呢，通常都是叫我们要比较注意的，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圣经当中重复过多少遍？两次？三次？多少次啊？君芳，你说多少？三次？差不多。四次。这个讲出婚姻在神心中的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记得二三十年前，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当时已经结婚的好几年的弟兄说，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话呢，是圣经在旧约人犯罪之前所说的，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呢，就不再适用了。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圣经在人堕落犯罪以后呢，在新约的福音书，耶稣就重申这一句经节，并且在圣经里头记载过两次。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重复的一次，不单只是为做人的婚姻而讲的，也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联合而讲的。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人堕落犯罪，但是神呢要来救赎。人虽然破坏神所设计的婚姻，但是神却要赎回人因犯罪而失落的。神的心意和工作呢，是叫一个一个的婚姻能够活出并彰显神原初对婚姻的设计的目的，并且要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神给人婚姻设计的蓝图。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一，神所设计的婚姻是由两个人组成的。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呢有一个背景的，就是之前在第二章十八节当中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不喜欢十八节的独居，神喜欢二十四节的二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就不喜欢人单枪匹马的去侍奉，神所喜欢的就要人去彼此配搭，一起侍奉。神要人能够学习接受同工的帮助，去学习去帮助同工，是彼此相助相顾的，是配搭的来侍奉神的。难道神没有能力去造一个更有本事的亚当，一个自给自足，一个不需要被人帮助的亚当吗？以致这个亚当能够一个人独当一面的去为神管理大地吗？神当然能够，但神不喜欢这样做，因为神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大地， 乃是人本身。一方面，神不要人有一个单靠自己的心，一个骄傲的灵，一个独立的灵。神要有人有同工，有配搭，彼此需要的感觉，能够彼此互相补足所缺，彼此帮助扶持。我们叫这个做二人的原则，正如旧约传道书第四章九节到十二节上半段那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同路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多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孤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截断。所以这个二人的原则呢，不单只是人的需要，也是神所喜悦的。他不喜欢人独居，他喜欢二人。不单是为做同工侍奉的目的，也是为做爱的原因。因为一个人独居，单独的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怎能够去爱和被爱呢？他没有一个人让他学习爱和关心，也没有应该另外一个人让他学习去被爱和被关心。只有二人的情况下，他才能学习去爱、被爱、彼此相爱。所以无论是为着同工侍奉或者彼此相爱，神喜欢这个二人的原则。这是神给婚姻的设计。在婚姻是这样，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所以无论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婚姻，我们都可以在弟兄姊妹中间寻找属灵的同伴。这是年长的保罗对当时他的同工又是属灵的儿子的劝勉。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他对提摩太勉励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拿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寻找属灵同伴，不需要找一些志趣完全相同的人，重要的反而是大家都有一个愿意追求主的心。现在我们来看神对婚姻的设计第二个原则，不单只是二人，并且是男与女的原则。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人要与妻子联合。这里的人呢，在旧约希伯来原文与男人是同一个字，这里的妻子在原文与女人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一节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的联合，而不是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男人的联合，也不是一个女人与另外一个女人的联合。换句话说， 同性恋的关系不是神所设计的婚姻。圣经更是清楚地讲到同性恋的行为和关系是罪。一个人有同性恋的倾向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一个人因为有同性恋的倾向而进入或者保持一个同性恋的关系，又或者进行同性恋的行为呢，这就是犯罪。一个人有同性恋的倾向可能有不同的原因，譬如说天生的因素、后天的环境的影响、后天个人的选择跟取向。比方说天生的因素，就好像有一些人因为遗传而天性比较容易忧郁的，在他成长的过程或者长大以后呢，他是比较容易患上忧郁症的。但是今天的科学对天生的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有同性恋的倾向呢，了解不多。其实我们的罪性就是先天的遗传，影响我们有犯罪的倾向。第二，后天的环境的影响。好像有一些人童年的时候被人性侵犯，或者在他成长的过程某一方面的内心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就可能叫他长大以后呢，容易发展出同性恋的倾向。第三，后天的个人的选择。有一些人他选择同性恋的关系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同性恋的倾向，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可选择的生活形态，并且因为他将选择进入一个同性恋的关系呢，可能就发展出他里头同性恋的倾向。就好比一个人他不断地选择放任地去喝酒，后来发展成为有一个酒瘾的人。但是一个人如果有同性恋倾向，无论背后有什么的原因，他都是神所爱的。就好像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有一个犯罪的倾向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因为神爱每一个罪人。但是另一方面呢，神没有叫我们按照我们的罪性继续的去犯罪，神乃是叫我们接受主的救恩，得到罪的赦免，学习靠着神的恩典离开罪恶，远避试探，向神活着，学习去爱神，追求他的圣洁。这也是神对有同性恋倾向的人的心意。正如神对有着那个不同邪行私欲的人的心意，要他们得着救恩，背向罪恶，向神活着。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那里所列出的不同的邪行私欲，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仇恨、增进、 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放宴等。我刚才花一点时间讲到同性恋，因为可能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弟兄姊妹会越来越多遇到同性恋的事情，会讨论或者朋友，我们需要更多学习怎样按照神的心意、圣经的教导去帮助去把福音见证出来。刚才我们讲过，神所设计的婚姻是由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组成的，男女的身心的构造呢，都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男女被造的材料和过程本身就有非常大的区别。男人是用神，是神用地上尘土来造的。有人说，他就这样说，所以男呢是土里土气的。那女人呢，却是神使男人沉睡，然后用他身上所取的肋骨所造的。所以男女身心的构造啊，很大的不同，心思情感很大的分别，以致他们心智情感身体呢，都有不同的需要和不足的，也有不同的强处和弱点的。神把两个非常不同的亚当跟夏娃配在一起，目的是要他们彼此帮助欣赏，彼此欣赏。两个有相同强处的人呢，可能是比较难互相欣赏的，因为可能觉得你的强处我也有，也没有什么特别。两个人有相同的弱点的，比较难去帮助的，因为你的弱点也是我的弱点，你的缺乏也是我的缺乏，我怎能够去供应你呢，帮助你呢？神刻意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放在婚姻里头，目的不单只要他们学习彼此的欣赏配偶的长处，也是要他们学习彼此接纳对方的短处，学习如何满足对方的缺乏和需要。譬如说，女人一般来讲呢，比较在沟通和说话上有更大的需要，是不是啊？我看见有些年轻弟兄姊妹就把念盖起来。有一些专家说，女人平均每一天说话多少个字啊？多少？多少个字？每天平均女人说话20000个字。那么男人多少？多少？专家说哈，我不懂啊，只有7000，三分之一。甚至最近有一些研究说，女人多说话是因为她们脑袋里头了有一种与说话有关的蛋白质，叫 FOXP2 比较多，所以她们都爱说话。我认识一对夫妇，妻子很盼望跟丈夫多沟通，为这之间没有 沟通很难受，表示很痛苦。但是丈夫呢，他的个性呢，本身就不喜欢爱说话了，不喜欢说话的。他不会因为缺少沟通他觉得难受的，他反而觉得很自由，有个人的空间，很舒服。我就尝试鼓励那个丈夫呢，每天找一段时间跟妻子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呢，就用几分钟彼此谈谈当天孩子最近的情况，那一天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事，大家谈谈有什么孩子需要代祷的事，然后呢一同的祷告。那么那个丈夫就说了，我祷告可不可以只在心里头不出声，可能就他就想好一起祷告，那么呢妻子就把孩子所有的感恩的事啊，或者代祷的事啊都讲出来，然后一起祷告了，然后妻子祷告，丈夫就在心里头祷告，因为丈夫不喜欢说话。但是我就鼓励他，正因为他不喜欢说话，我鼓励他开声的祷告，不单只跟妻子祷告的时候开声祷告，并且在他个人的跟神祷告的时候也学习开口祷告。通过学习跟神交谈沟通来学习跟妻子沟通，当他越学习开声向神讲出心里头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他就会更越懂得跟妻子讲出他的内心的感觉，这样妻子就更容易了解这个丈夫，觉得自己在丈夫的心目中是重要的，是被关注的和被爱的，这样这个妻子呢就更有力量去帮助这个丈夫去爱护和训练他们的孩子。我也认识另外的一对基督徒夫妇，丈夫呢是个独生子，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不在家，所以每一天放学之后呢，他就被关在家里头，一个人在家里头做自己的事情，玩自己的玩具。所以他长大以后呢，他就很习惯自己一个人，他也不喜欢说话，不懂得表达自己，是一个宅男呢。有没有听过？这是留在住宅里头的家里头的男人。不难想象，但他后来结婚了，他们夫妇关系就出现很大的难处。最初做妻子的呢，同样感到没有沟通很难受，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平常沟通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所以每一次这个妻子呢有机会与丈夫沟通的时候呢，她都把心中的话有需要讲的话一口气的讲，后来发觉怎样行不通，她看见丈夫不出声，所以她就尝试不讲，但是呢就尝试不断的逼她丈夫讲，那么效果就更不好了。但是后来这位妻子呢慢慢更多了解丈夫的成长的背景，她就开始学习接纳丈夫的限制，并且学习去聆听丈夫。 他学习放下自己每一天要讲20000个字的需要。他也再不去强逼丈夫去开口，反而呢，他就更多学习做一个专心聆听的人，给空间丈夫去表达，更多了解丈夫，更多接纳他，尊重丈夫的感觉，也不急于很心急的去否定丈夫的感受，而是多正面的鼓励他，肯定他。他也不心急于给丈夫给意见，或者去纠正他觉得丈夫不对的地方，那是先聆听，先了解，先接纳。做妻子的就这样慢慢的把丈夫心里头的话呢，心中的故事，甚至挣扎呢，就好像磁铁啊，把铁粉呢，慢慢吸出来，就好像雅各书1:19所说的，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妻子慢慢的学，她后来真的能够越来越能够成为丈夫的聆听者，她自己也因作更能够享受与丈夫彼此爱里头的沟通，她更有力量，更经历神给她婚姻的祝福了。后来她也在好些的事情上，侍奉上跟丈夫一起配搭，去帮助丈夫学习做一个爱神侍奉神的人。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说话的多与少只是男女之间许许多多的差别其中的一个，男女两性还有许多的不同，神把他们放在一个婚姻里头，为要让他们学习彼此的了解和接纳，彼此的补足和欣赏。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要他们学习彼此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需要知道，基督徒的婚姻跟非基督徒的婚姻是很不同的，因为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你自己的。基督徒的婚姻乃是属于神的，神要借着你我的婚姻去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神要用他儿女们的婚姻去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经营我们的婚姻，为神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经营一个生意呢，你必须要时间的。如果你现在决定做一个生意，你要经营这个生意，必须要时间，不单只时间，要心思，要摸索，要学习，要留意，要调整，才能够把一个生意呢能够做得好。婚姻在神的眼中比一个生意更重要。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慢慢的来学习经营我们的婚姻，需要寻求主，让主来教导 光照，最重要经营婚姻的原则就是每一天好好的活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意被神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对方。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姊妹，经营婚姻不是改造对方，那是让主改变我们自己。神会在这个婚姻里头工作。我们在神的家去学习侍奉服侍，我们需要时间的，我们也需要心思的，我们也需要学习的，也需要来改进的，来成长的。在神家的服侍是个属灵的服侍，属灵的事。同样学习经营婚姻也是需要时间心思，并且是个属灵的事。因为婚姻，基督徒婚姻在神眼中是个属灵的事，不是一个俗世的事，是集结影响神的见证，集结影响在家里头那些孩子们对神的认识，也影响周围的人，他们怎样看神的见证。其实最重要，也不是别人怎样看，最重要就是神自己，基督自己，要在他儿女们的中间做真实的他教会的建造。这些建造的工作是在一个一个属于他的人中间，生命被建立成长，越来越像主。这个并且这些的属神的人能够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真实的建造。婚姻是神所赐福的，是神的工作，所以神很乐意与人同工的。所以无论我们的婚姻是怎样，主的心意都是要我们继续的学，不要灰心，学习经营，学习让神改变自己，学习亲近主有力量。有时候婚姻要有很多舍己的，但是应着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在婚姻里头靠着他的恩典来成长的。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靠主有盼望，能够把那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继续的坚持，应着主，为着他的心意，为着他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舍弃你自己的性命，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婚姻的心意 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在你的家中要做你真实属灵的工作。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个人，无论今天我们的家里头的情况怎样，主，你叫我们谨守遵行你自己的吩咐，你就与我们同在。主，你就跟我们同工。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工作，你给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跟应许，我们靠着你，我们与你同行，学习在神的家里头，学习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头与你同行。主，我们把我们所交通的话，我们所读的经文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